读经者就是朗读圣经的人，在我看来可以分为两部分理解。朗读圣经是读懂上帝的旨意以及传播文字，而人则是展现生命，成为上帝的见证，将值得关注的文字和值得尊重的生命完美结合，这就是我们的读经者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有多久没有朗读圣经了？很久了吧？因为很多人都觉得朗读圣经那是讲道人的事情，或者说它只属于一小部分人。朗读圣经属于每一个基督徒，更属于每一个人。我们这一期节目的主题词是勇气。真正的伟大源于一个勇敢的开始。人类如果没有勇气，就失去了探索未知的动力。可以说，没有勇气的人生是苍白无力的孤行，没有勇气的生活是黯淡无光的虚度。就像茨威格所说的，勇气是逆境当中绽放的光芒一样，它是一笔财富。拥有了勇气，就有了改变的机会。摩西宁可与上帝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意成为法老的儿子。约瑟宁愿被下在监里，也不愿意与主母同流合污。希伯来的三位青年宁可进入火窑，也不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。所以说呀，临危不惧是一种勇气，视死如归更是一种勇气。这些勇气都标炳在圣经上，流传在故事里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读经者节目的主持人明哲。在这一期节目当中，我们要朗读的圣经是但以理书第六章，请大家准备好圣经，一会儿我们要一同朗读这一章圣经。在朗读之前，先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诗歌，把握今天。
今天，我感谢你。
好听的音乐之后，我们一起回来。把握今天是我们每一个人现在的需要。因为过去的事情，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，都已经过去了。我们不能老是在过去的痛苦或是欢乐当中来过今天。我们也不能掌控明天，因为明天还没有来到，我们不知道明天将要发生的事情。就像歌曲里面所唱到的，我们能把握的只有今天。下面就让我们打开圣经但以理书第六章，让我们在今天一同来朗读这一章圣经。
但以理书第六章。但以理在狮子坑中。大流士随心所愿，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，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3人，但以理在其中，使总督在他们3人面前回复事务，免得王受亏损。因着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，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，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。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，为要参他，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，因他忠心办事，毫无错误过失。那些人便说，我们要找参着但以理的把柄，除非在他上帝的律法中就寻不着。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说，愿大流士王万岁。国中的总长、钦差、总督、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，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，30日内不拘何人，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，就必扔在狮子坑中。王啊，现在求你立这禁令，加盖玉玺，使禁令绝不更改，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。于是大流士王立着禁令，加盖玉玺。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，就到自己家里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，1日3次双膝跪在他上帝面前祷告感谢，与素常一样。那些人就纷纷聚集， 见但以理在他上帝面前祷告恳求，他们便进到王前，提王的禁令说：王啊，30日内不拘何人，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，必被扔在狮子坑中。王不是在这禁令上盖了玉玺吗？王回答说：实有这事，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。他们对王说：王啊，那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你，也不遵你盖了玉玺的禁令，他竟一日3次祈祷。王听见这话就甚愁烦，一心要救但以理，筹划解救他。直到日落的时候，那些人就纷纷聚集来见王说：王啊，当知道马代人和波斯人有利，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。王下令，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。王对但以理说：你所常侍奉的上帝，他必救你。有人搬石头放在坑口，王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，使承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。王回宫，终夜进食，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，并且睡不着觉。次日黎明，王就起来，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，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，对但以理说：永生上帝的仆人但以理啊，你所常侍奉的上帝能救你脱离狮子吗？但以理对王说：愿王万岁，我的上帝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，叫狮子不伤我，因我在上帝面前无辜，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。王就甚喜乐，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祭上来。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祭上来，身上毫无伤损，因为信靠他的上帝。王下令，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，扔在狮子坑中。他们还没有到坑底，狮子就抓住他们，咬碎他们的骨头。那时大流士王传旨，小玉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：愿你们大享平安。现在我降旨，小玉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，要在但以理的上帝面前战惊恐惧，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国上帝，他的国永不败坏，他的权柄永存无极。他护庇人，搭救人，在天上地下实行神迹奇事，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。如此，这但以理当大流士王在位的时候，和波斯王居鲁士在位的时候，大享亨通。
在读完这一章圣经之后，不仅会让我们想到，是什么样的勇气让这位年近花甲的老人仍然执着于自己的信仰呢？好多人会说，勇气是年轻人才拥有的东西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勇气也会慢慢的消失。但我们读过这一章之后，才会发现 勇气并不是年轻人的专属名词，勇气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鲜艳的一抹原色。很多的文字都在赞美着勇气，勇气有时候是一瞬间的闪念，有时候是一辈子的执念。勇气就是在一个人看清了真相之后，依然勇敢地去做。但因你知道他的坚持祷告敬拜上帝，结果就是被人控告，被扔在狮子坑中，但他没有动摇，这就是勇气。我记得看过这样的一篇短文，里面讲到了有一位探险者在丛林里面穿行，当接近了一个无名的水塘时，他突然遭到了攻击。攻击他的不是一些厉害的动物，攻击他的是小小的蝴蝶。蝴蝶的勇气攻击得如此的突然，他丝毫没有戒备，一次两次三次，一共五次，他的胸部腹部甚至头部连续遭到了突然的袭击。旅行者愣在那儿，迅速地检查了一下身体的各部分，还好他并没有受伤。就在他停下脚步之后，袭击者也停下了攻击。旅行者定眼望去，袭击者正拍打着他那美丽的翅膀，将自己悬在半空。是的，攻击他的只是一只小小的蝴蝶，他没有受伤。他看到这一切的时候，在三秒钟之后，他开始放声大笑。他想着想着，一个身高五尺的人居然受到了一只小小蝴蝶的袭击。大笑之后，他又向前迈了一步，袭击者再一次愤然而起，用自己的头和身体撞击他的胸部，一次接着一次，用尽全身的力气。这次旅行者并没有再乐，而是再次的收回了自己的脚步，放下了背上的行囊，向后退了几步。他想要好好的看一看蝴蝶为什么要攻击他，因为蝴蝶的攻击并不是在每一天都能遇到的。旅行者想要把这件事情搞清原委，僵持了一分钟，这只蝴蝶做了一个盘旋，停落在一旁的地上。随着蝴蝶飞行的轨迹，旅行者目光跟踪到他的老巢。就在那一刻，旅行者明白了所发生的一切。这只蝴蝶有自己的配偶，就在水塘的一角。雌蝴蝶停歇在那里，纤弱无力，翅膀低垂。林间的微风将它的身体肆意地摆动。它本是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坐姿，让自己更美丽一些，但是看上去，那只雌蝴蝶好像已经没有力气那样做了。在与外界抗争的一生当中，他已经耗尽了自己的心力，他就要死了。守在一旁的刚刚飞回去的雌蝴蝶安静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。尽管旅行者不足以用自己的智慧能体察出蝴蝶他们之间的交流，但旅行者还是非常容易地读懂他此刻的心情。请不要来打扰我们，请给我们安静的时间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属于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 请将最后一份宝贵的宁静留给我们俩。之后，旅行者小心翼翼地沿着水塘的另一边绕过去。尽管这边的路只有几英寸宽，而且污泥遍布，但是他只能那么做。在了解了一只蝴蝶攻击他的理由之后，旅行者只有绕道而行。这是蝴蝶的勇气。讲到这里，我想要对大家说，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的确需要九天揽月的勇气，需要五洋捉鳖的勇气。人生苦短，唯有梦想和勇气我们不可辜负，它是世界改变的力量。岳飞的三十功名尘与土，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，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，我们想到这一切，我们知道勇气的力量何其的大。而在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当中，让我们记忆最深刻的是先知但以理。一位年过古稀的老人被掳离开自己的家乡之后，他用了50多年的时间坚守在异国他乡，一次又一次地用自己的勇气见证了上帝的荣耀。让我们感谢先知但以理为我们带来的勇气，同时我们也要感谢这世界上所有的勇气，正是这些勇气改变着历史，创造着奇迹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瞬间这一期的读经者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。明哲非常期待下一次在读经者节目中与您再一次的相约。节目的最后，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诗歌。
觉得失去勇气，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，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，有一天好想走到谷底，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，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，那一天不要忘记有人爱你，那一天不要轻易说放弃。一生。 天，你若真的想放弃，有一天
您可以写信到香港九龙尖沙咀山林道28号希望福音手，香港九龙尖沙咀山林道28号希望福音手。
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info@vohc.com 又或是 info@vohc.cn
愿上帝赐福与您。